Hello， 大家欢迎收听两只狗狗汪汪叫。
我是 Kenken，
我是 Takeshi。
好，今天邀请了我的高中同学欢欢，欢迎，
欢迎，欢迎。
Hello，
对啊，我刚刚开录前其实跟欢欢讲一个很好
观察，
对，因为我刚刚就说欢欢，你现在感觉变成工作狂。
对，然后我就问宽说为什么？
因为我们前几天在瞧这个录音的时间的时候，宽宽就突然已读我，然后不回我。过了一天，他就说啊，不是故意不回你，我在思考一下这个时辰。我想说什么时辰？我就说 OK 啊，没问题，这样子。然后后来到了今天就是要录影前，然后我们原本约七点要吃晚餐，然后宽宽就说啊，我提早工作结束了，可以找个地方先让我工作吗？我想说你不是已经说你工作告一段落怎么
没有，但是我就参加一个活动，那个活动结束了、
活动结束了，所以他又要找个地方工作。
因为活动的现场不能上班。
好好好 OK OK OK， 然后我就说哦好 OK 没问题呀、我后来讲什么，
然后就你说我们刚才吃饭的时候、
然后刚刚吃饭的时候我们就在想一些无聊的八卦，结果后来就边吃饭完全头也不抬，就说这些人也真闲呢，还有时间做这种事情，上班都来不及什么的。我的同学怎么变这样？对啊，整个工作狂。OK， 欢欢是我高中高二、高三的同学，
对，高二、高三同学。
对，那叫欢欢就是因为他名字里面有个欢。
对，
对对对。那欢欢，你大学是就读什么的？跟大家分享。
大学念服装织品设计啦。哦，他算是。服装类的底下的一个分类，
辅、人，
对，
是分三个组，
对，行销组、服装组、织品组。
那你现在做的工作，就是你毕业之后有跟相关的吗？
完全没有。
你那个时候没有想说，还是你对那个其实没有到特别有兴趣？
因为台湾的科系毕业出路就是进纺织业，然后台湾的纺织业没有什么设计型的工作，所以我同学如果还待在业界里，就是做业务。或者是、
对对，
那种叫做那个叫做什么啊？就是总之是跟设计无关的纺织类型的工作就对了。然后我对纺织业没有太大的兴趣。大三的时候去实习过一个暑假当上班族，当晚出来就觉得这样就够了，
有体验就够了。
而且我至少可以跟别人说我体验过了。
可是你有同学是当设计师的吗？
你是说
服装设计师？
没。
还是那个跟你科系比较不相关。
其实我们不会变成比较难啊，不会变成服装设计师。
跟实践的不太一样。
如果是隔壁组，就是服装设计组
就会有。
可是我们组不会有。
那所以那宽宽，你后来大学毕业之后做了什么工作？
毕业之后一直都在做企划，然后做的是社群企划。
社群企划，那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说你。其实宽宽的工作经验蛮有趣的，就是我自己觉得蛮有趣的。
可以，
对，因为刚好是我们这几年，我觉得是这几年刚好跟比较盛行的平台，
确实是，
对对对。然后还有你现在做的专案也是现在大家社群上比较常会看到的，那你跟大家介绍一下你工作的一些趣事，还有
趣事，好突然，好突然哦。
还是说可以请宽宽分享一下你毕业之后进去做的第一间公司然后的工作内容。
第一间好啊，就是反正那个时候毕业然后没有要做本科系的工作嘛，那就会想说有什么事情是我办得到的。对，然后我就觉得企划类可能是可以做得到的事情，因为就是喜欢写东西嘛，看书嘛，然后所以就觉得做一些行销或做一些企划应该是我用我目前那时候的仅有的能力应该是可以做得到的事情。好，总之第一间公司就在图文不符。图文不符是我不很久以前2016年那个时候左右的一个粉丝团还有在盛行的时候有在红的一个懒人包，专门做议题型懒人包的粉专，然后我追踪图文不符很久，觉得很欣赏他们这个团队，然后想要进团队跟他们做一起做议题推广或者是做图文懒人包之类的事情，然后就去投履历。然后虽然那个时候觉得能力还不到，但总之反正老板有录取我就对了。所以一开始就是进了公司之后就是练习怎么做一个算是社群企划嘛。
你觉得那个时候老板怎么会录取你？
对啊，为什么呢？好啦，应该是说 做那个企划的工作，你可能同时要具备很多能力，比如说就是做策略的能力，做企划策略的能力，做 PM 管理的能力，然后写文案的能力，跟一些其他的就是里里扣扣的东西，
比较杂。
那个时候在比较是带企划的算是资深的同事嘛，就跟我说，虽然我没有什么经验，但他们觉得我的文案可以培养。然后就觉得我可以在写文案的这个专项上面可能可以发展。
你那时候面试的时候有秀出什么东西吗？因为你读的科系又跟企划部没有相关，那他们是怎么看出你的潜能的？
我觉得完全就是写履历。
就
是因为履历不是写104那种履历，履历就是自己做。他们不收104履历。对，我也觉得104履历有什么好做，无聊。
只是填空而已。
就是那个没个性啊。那个没有办法去到你也觉得有个性的地方，那样子是不行的。
那后来在图文不符里面做的企划大概是类似什么？
跟一开始想的完全不一样。我们在图文不符做的第一个专案是线上课程。
真的是跟想的
很像好好那种的。
对，我们那时候就是跟好好合作。然后那是非常非常初期的事情，跟现在如果现在有任何人知道这一切可能是怎么运作的话，反正跟那时候反正跟现在不太一样。然后那个时候志祺就我老板嘛，然后就是说刚进来，那你先去练一下 PM 的能力吧，这样。然后他就叫我去做一个线上课程的 PM。
刚刚那句话很像一个什么卡通里面说，你现在就去挑战吧。
对啊，就是这个技能先点起来吧，
先点起来吧。
对，所以进公司的第一个专案是做线上课程，然后那堂线上课程是在讲跟社群经营有关的东西。所以我就有一点从那个时候开始跟社群有一点接触，比较像是我以前完全不懂什么是社群啊，然后我也没有觉得自己在做社群吗？不觉得。然后但是从做那一堂课程开始，就对社群这个东西有一点了解。那后来又更大转弯的是，做完线上课程之后，我也没有回去做懒人包的什么企划。那个时候志祺他们就想要成立 YouTube 频道。就志祺七，然后缺企划，然后就问说，那你要来写稿吗？
哇，大好机会。
我就是人生的岔路会一直岔开。
对
啊你都没有走到你要去的地方，就是这样。
可是是现在岔到就是对的地方吧？现在
我不知道。
跟随着人生的岔路走到，
就是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我觉得我一直都在工作上面运气蛮好的。因为一直都有很好的机会可以工作，然后也都同事也都是很好的同事。
重点是你老板也都很大胆的 给你放手去做，相信你，然后给你机会，给你展现的舞台。因为
有这么严重吗？因为公司就是这些同事们啊，
就只有这些人，
就是这些人啊。我们就是重组啊。
你今天讲话很踢耶。
我们就重组啊，然后就这样啊。
你们团队几个人啊？
我当初我说的那个年份的那个年代，可能20个左右，
很多人，
也是不少。
因为公司的业务，比如说我刚说图文不符或自己契机，可是其实我们背后的公司叫简讯设计嘛，简讯本来就是一个很多业务的公司啊，他们在做的是设计行销，然后部门就有动画，做动画的部门，做网页的部门，然后做社群操作的部门。然后以至于后来现在就有了做 YouTube 的部门，做线上课程的部门。这些啊。所以比如说二十几个同事里面有几个真的是企划，就很少啊，可能4个之类的啊。
你的意思说次选一总会轮到你？
对啊，而且因为我才刚进去，我也没有被定型嘛。那就像刚刚志祺会说，那你发展一下 PM 能力吧，现在就会变成说，那你下一个就来发展一下，就是
点击一下
做议题的能力吧，就是写东西的能力吧，这样子。对啊对啊，也算是我自己选的。我那时候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在课程，他们那时候同时要成立两个部门，一个是课程部，一个是
YouTube。
然后我的两个选择，一个就是在 YouTube 里面写议题企划，另外一个就是留在课程部做专案管理。可是我觉得专案管理不是我想要做的工作。我想要做
写东西，
我想要做自己有生产力的工作，哎、嗯欸，我想要做有自己的产出的工作，
嗯嗯嗯，而不是只是管理一个专案。
对，
嗯，我一直因为我个人蛮喜欢看自喜七七的，我不知道是哪个活看哪个 YouTube 还是什么影片，然后他出来介绍自喜七七这个，然后就追踪，然后就一路看，因为他很多那个频道分享的东西是我都有兴趣的议题。然后那个时候在看的过程中，这几年我一直很好奇说，因为我会觉得有时候当然有。怎么讲，有一阵子是哦，比如说这个礼拜很红的事情，你们也不会说这个周末还是下个礼拜就播，你们可能是两个礼拜三个礼拜后再播。我就想说你们可能就是要花时间，然后把正反方意见或者什么一些东西资料收集的更完整，然后再来做。那我好奇的是说你们这个过程是当初是怎么去
设计的，
对，去设计这些，哎，你们要准备什么什么，是主要是你自己会去做这个，还是说上面会有人？
我觉得是大家一开始都有一个概念，嗯，可是真正的流程还有分工怎么做，然后时机点抓在什么时候，就是边做边看看，嗯，因为这期PC从头开始就是一个日更新的频道，每天都更新是我们对演算法的策略，所以我们就其实一开始时事追得蛮紧的，一开始的时事应该不可能是两三个礼拜才上，
哦，最近
因为那样子流量就不会高嘛，嗯，所以一开始的时事是真的很快，可能是昨天后天，然后就昨天发生事情后天就上，嗯，然后我想这个的经验呢有一部分是来自于老板们，就是志祺跟我们另外老板，他们之前在做懒人包的时候其实也都是在做时事议题的回应啊，他们本来就知道该怎么追了，他们本来就知道在事情发生的当下我该收集哪些资料，该做哪些企划上的转化，把它做成最后的产品。现在只是最终产品从图文的社群懒人包变成 YouTube 影片而已。嗯，但是过程大概是怎么样子？老板们是有经验的，我觉得他们对于时事议题的嗅觉也很敏锐。嗯，他们会知道这个东西会中，这个东西大家在乎，这个东西做了会有流量，所以我相信有很多东西是他们自己在创业前期的累积。嗯嗯嗯，那刚刚说到近几年，我们的速度没有再那么快。欸，其实我离职了，所以我现在要说，哦，我现在能说我们吗？就是自己其实团队他们现在的这个时事速度没有那么快。我觉得就跟你讲的一样，是因为要收集更完整的舆论。嗯，因为如果我们对于自己在做这些时事新闻的期待，一直都是要促进交流跟沟通。嗯，所以快并不是唯一的标准，
对，
你能不能在这个影片的呈现之后促成沟通交流的目的才是重点。
对
对，嗯，而且很多时是现在一开始都会很混乱，嗯，或者只有一方有声音，
对，
另外一方的论述根本还没出来，那没有什么好做的。嗯
嗯嗯嗯，因为我后来个人我反而是喜欢这几年的变化。对，就像你讲一开始是真的比较快，然后我的感觉那个变化变慢就是这个频道自己跟自己比较，但是我后来我也喜欢这种速度，原因是因为我后来想会整天一直追快，就很像现在传统的那些新闻媒体每个都在抢快，然后很多资讯也是不完整或是不清楚的。对
对啊，这个就是会资讯疲劳啊，那已经有那么多人在做资讯轰炸的事情了，嗯，我们自己给自己的理想不是这样。
对
对，嗯，
这是我蛮喜欢这个频道的原因，
蛮感人的，欸，
哇，
因为追时事是一件心很累的事情，
嗯，对，
然后观众很容易不爽，
因为太多不一样的声音。
对啊，嗯，但我同事明明他们都那么认真的在理解，你要把这么有立场的事情转化成大家都听得下去的论述方法并没有那么简单，嗯，然后甚至是我们自己的心情可能都要消化过两三次，嗯，我们也会有自己的立场啊，嗯，或者是我们也会有特别觉得荒谬的地方，或者是怎么有人会是这个想法呢。嗯嗯嗯
嗯，我好奇这关于算是我像是以一个自己亲戚的粉丝的心态在问，就是我单纯好奇一件事，就是之前那个片尾的时候自己就会说，欸，如果是你遇到这个情况你会怎么选择呢？ ABCD 是一二三四四个选择，嗯，然后有的网友真的会留言，嗯，你们真的会去看吗？
会啊。
哇，wow， 我那时候哇很多人留言，
这个东西是我们这是刻意操作的策略耶，因为我们的另一个老板呢，他对于这件事情有一个我觉得很棒的理想，就是 我们要做的是一个资讯的传递媒介嘛，我们并不是真的要当应该是我想一下要怎么讲哦，总之这个理想的目标就是我们要让这个平台变成一个论坛式的地方，然后不是只有我们单方面的在告诉大家事情，我们想要的是所有的人都在底下双向的交流，所以对，所以我们必须要，我们在前期的时候是刻意创造那样子的留言环境的，因为我想要让所有人都在底下能够发表意见，然后他们要能够自己有机的互相回复，我不用一条一条去回也无所谓，可是我们要形塑一种风气，让所有人都知道这里可以留言。所以为什么会有
问答
？而且我们的问答是选择题，不是是非题，不是开放式回答，因为开放式回答太难了。
对。
然后我跟你
问答，大家才会选。
对，我给你一个很简单的入门，反正 A、B、C、D 你选一个。你如果有想要自己再补充，你就补充；没有要补充也没有关系。其实想讲的人就自然而然会把他们想要说的事情论述清楚，在那个留言区底下。所以这个环境也是刻意塑造起来的，社群是需要经营。
我想要岔题，为什么我想要邀请欢欢？第一个原因当然是我跟欢欢很久没见，因为我们家住很远。我住木栅。对，然后第二个话题就是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一直觉得，虽然我没有常就是跟你说，可是我看你的现实动态什么的，我觉得你在做一件有意义的工作。就是我觉得你整个公司做的事情是对大众有意义的。我不知道这要叫媒体，你在的圈子叫媒体圈还是叫什么圈，至少是像你刚刚所提的，你的老板对于他整个 project 是很有规划还有很有理想的，然后他是真的可以促进这个社会一些交流。而不是只是产出一个产品一个影片。对对对。
可能也不会说自己是媒体圈耶。我觉得现在都会说在做社群。可是社群也是慢慢被定义出来的。我刚进公司的时候只是觉得想进新创而已。我不想要九点打卡。
你们不用九点打卡。
我们是弹性公司。
几点
都可以啊。
都可以。好好、哦。
就都可以。可是当然因为人比如说人数越来越多之后，大家可能有越来越多事情要靠开会来讨论，或者是我们必须得在上班时间共同做决策，所以我觉得那个弹性当然没有
以前
真的说百分之百的那么自由，因为如果你的上班时间同事一直没有办法跟你讲到话的话，那你就是一个没办法跟大家传接球的人。对，你就是团队协作上的问题。所以当然大家到后来会有一个 range 啦，不会太超过。
那个 range 间要上班。
对啊，就是至少这个时候要出现吧，然后
叠在一起这样。
对啊，大家的工作时程，大家的工作时段，要能够至少有一部分互相配合的。对啊，
身为九点要打卡的我非常的羡慕。
我到目前为止没有上过要打卡的班啊。
而且我打卡我迟到要扣薪水，
好惨哦。
谢谢。我知道。刚刚欢欢分享了很多就是刚开始入行的就是经验，那想问一下欢欢有没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专案，
有没有更限缩的筛选条件呢？
在你第一份工作，因为刚刚其实只聊到第一份工作，
对，
在你第一份工作写议题的时候，有没有写什么议题的时候是大家印象真的非常深刻，然后你当下觉得啊，我做这件事情好有意义好有成就感哦。你的脸。你的脸。
因为那对我来讲真的是，因为那对我来讲真的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然后
已经忘记了
写过好了。但是因为你刚有提一个关键是哪一个，有没有写过什么东西觉得有写真是太好了，有这个影响力真的太好了。我好像可以想到两个例子，一个是在做同志婚姻的议题，
哇，我有猜到。
另外一个是长荣在罢工的时候，写了一个关于罢工法的懒人包这样子。我讲一下背景好，同婚是什么时候通过的、啊？2020吗？2019？
2019的5月24吧。
对啊，所以在2019年之前，同志权益就是一个需要一直被沟通的事情。比如说每年的不再恐同日，每年的同志大游行，然后还有那一阵子就是在争取修法嘛。然后所以我们陆陆续续都会做 同志相关的议题，然后我自己对于这个议题是蛮有使命感的，所以我自己也写过一些，但是我要讲的我印象深刻的那一题其实反倒不是在讲同志的权益，是我在讲恐同跟反同不是同一件事。你害怕同性恋，或者是你觉得你遇到同性恋的人会下意识的
避开，
或者是你对他们有不知名的恐惧的这个心情，跟你真的反对他们身为同性恋的权益是不一样的。然后那个应该就是某一年的不再恐同日做的企划，然后我觉得会做这一题的原因应该是因为那个时候同婚的议题就是吵得蛮白热化的，然后大家开始觉得很多人心里都觉得应该要我重讲，那个时候就会有一些讨论的声音是他们自己也觉得我应该要尊重跟包容这些同志族群没错，可是我没有来由的真的就是
感觉不自在，
对，我不能听他们说太多就是他们自己的事情，然后或者是我不知道怎么跟他们相处，然后但是他又觉得在但是心里有这样子矛盾的人又觉得说在现在这个时代里面我有这个心情是政治不正确的，然后不是这个社会现在的主流跟潮流，但是他心里的这个矛盾没有办法化解，那我觉得很多人在论坛上面讨论，比如说有人会在 D 卡发这类的文章底下就会有人留言讨论解析说你这可能什么心态啊，或者是我同学怎样怎样啊，可是我觉得很多人的讨论都在鬼打墙，就是我说那个鬼打墙好像有点负面吼，可是我要讲的只是说
没有个
大家都很迷惘，就感觉在一个迷宫里面兜圈这样子，
一个回圈，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那症结就是这两件恐同跟反同本来就是分开的两件事情，那个时候一方面是想要厘清这个差异，但是终极目标其实是我们想要让更多恐同不反同的人不要被批判，他们不是同志族群或是我们这些性别平权的族群的敌人，他们自己应该要知道，我们也应该知道，然后所以这个终极目标有点像是我们要吸纳更多人在同一个阵线上面，所以首先要做的是我们先厘清一下这个矛盾是什么东西，这样子
很有意义，
对，所以我自己觉得那一集蛮有意义的，虽然以现在的眼光再回头去看可能那集不会写得非常好，可是总而言之我觉得那是个重要的议题，对，然后刚刚讲的第二个就是在讲长荣罢工嘛，就是长荣罢工有好几年前哦，可能有两三年前，有一阵子是空服员应该是因为那个叫做什么劳动权益嘛相关的问题，然后再发起罢工，然后有罢工了很多天嘛，然后有游行嘛，然后那个时候也有非常多的矛盾跟冲突，比如说地勤要跟着一起罢工嘛，然后我知道那个时候是不是刚好有连上某个连假，
然后大家都不能坐那个飞机，
对外在国外的人可能因为空服员罢工他们人手不足飞机不飞所以回不来，或者是有很多人要出国而没有办法怎么样，我记得那应该是一个连假，那所以罢工的这件事情从一开始的劳资争议然后到后来变成因为影响到了
旅客
大众，对，影响到了旅客，变成一个大家都想要讨论觉得这件事情该不该做应不应该的问题，然后里面还有很多很琐碎的细节，包含刚刚讲到空服员罢工地勤应该要跟着罢吗，然后还有就是他们那个时候工会怎么跟资方谈条件，诸如此类很多东西，那一个社会运动或是一个游行议题壮大到一个程度之后就会开始变得很混乱嘛，大家都有各自的立场，然后觉得在这种已经壮大到一定的程度的社会运动里面还会有一个状况必然会出现，就是会有人开始质疑说你们现在罢工还是为了最当初的初衷吗，
是为了罢工而罢工吗，
对，然后还是说有些人是为了搭顺风车争取什么权益呢，还是怎么样怎么样呢，就是总之会很混乱啦。然后那个时候总之就是写，
每次录音都有救护车耶，因为旁边是北医
我觉得救护车很常遇到，我每天骑车，我觉得我每天骑车在路
上都会遇到，
遇到救护车的几率每两天至少就一次。
天哪，大家真的身体健康，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我好常遇到救护车哦。遇到救护车的时候，到底要怎么样让所有人都超有默契的闪开，是我每天都会思考的问题耶。
可是大家不是都很有默契的闪开吗？
我觉得驾训班应该要教耶。
我觉得应该有，我觉得应该有全民共识，因为有大家都知道要闪开，我觉得没有人不想闪，
不知道怎么闪，
对，可是不知道要怎么闪，
两边，
而且有的时候如果是很挤的时候，前面的人不动你也动不了，那前面的人，那最前面的那个人他该动多少，我要骑多远，我要走得多远才能闪得了，然后跟有的时候会有一种状况是，你已经过马路过到一半，然后救护车要来。其实理论上来说，你怎么可能跑比救护车快？你不论如何，你不论跑到多中间，你就是立刻停下来，然后让救护车过，这样子才是最顺的。可是我觉得大家很难免的走路走到一半都会有一种，我很快，我先过，我立刻过，我马上过去就好了。可是你就是慢，
你就是比较慢。
对。然后我觉得要怎么样所有人用最有效率的方法离让救护车是一件超难的事情，但我很希望这个问题可以被解决。
这一段留下来，传给那个驾训班。
我觉得
交通部，
我很希望有人可以，就如果这件事情有某个单位已经正在推广，已经干嘛的话，我非常乐意用我现在拥有的就是专业在行销上做这件事。
我不知道什么感觉，好像自己七七应该值得再做一集这个题目。
你回去跟以前老板说一下。
可是这个议题不够
吸引人，
它不够大，
不够大，应该是用
它不够大
交通，比如说人那个路权啊，或者什么相关的，然后这可能是里面一个子题目之类的。
对，除非我们能替他想到更多。如果是我现在要写好了，那我可能
或是有个新闻跟救护车被挡住，所以害里面的人怎么样？
我们需要一个切入点嘛，然后我需要一个讲的主轴。可是讲的主轴如果只是讲说要怎么避开，我觉得这是四分钟会讲完的事情。
对，
然后那就要想想看有没有其他的内容可以一起被包含进来，以他为例，以救护车礼让为原型去讲，比如说别的国家怎么礼让救护车，或者是我们现在对救护车要礼让概念到底是从哪里来的，然后跟有没有谁已经有很系统性的方法在教大家怎么做，看要怎么凑，看凑不凑得起来，凑一凑就有了。
资深企划
直接马上开始现场教起来，
资深企划已经刚刚脚本已经都想好了，
凑一凑，这样刚刚那样可能凑到七成，还差一点，
好，
差一
点。天天待会我们录完，我们两个要去加油，要补枪这一块。明天中午
想
要交给欢欢
，OK， 教一下，教一下，好。那刚刚欢欢是分享他第一份工作，
抱歉，那我把长荣的故事收尾。
对，
长荣的故事之所以在我心里蛮重要的原因，是因为那一支影片发出去之后，工会在游行现场的投影幕上直接播。然后我有收到，就是我有看到别人在现场拍照的照片，然后我就觉得天哪，我在写的时候当然始料未及嘛。我觉得我正在做这件事情跟我看到它实际跟正在发生的人事物产生连结，真实连结还是两回事。所以那个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印象很深刻。
哇，真的，这两件事情对我来说也是蛮大件的事件，所以我个人那个时候也有关注。那当初你怎么会从自己心情那边，就是简讯设计这边离开，然后到下一个工作？
我想想看，就是觉得做不下去啊，
压力太大，
压力很大。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可以分两个 part 来讲，一个是那个时候是怎么想的，跟我已经离开离职可能至少有两年了，我现在再回头去想当初到底遇到什么状况，有一点不一样的想法啦。总之我在自奇奇奇里面做企划有两年半吧，然后对我来讲那个工作从来都没有因为我已经做了多久而变得简单一点。从我第一天开始做，甚至这频道还没开，我们事前正在练习怎么写稿，我们在囤稿的阶段开始，到我离职之前，我从来都没有觉得这件事情有任何一点比较上手的感觉。然后日更都停不下来嘛，你会觉得这件事情
没有
终点，
没有终点。对，那个时候 压力很大的时候的想法，就会觉得说这工作真的是把我压榨到没权利去生病，我没权利失恋，就是你没有、嗯、你没有任何一点时间可以浪费，或者是就是你的人生没有任何一点余裕，嗯，你的人生不能出任何差错，你的整个人生活走在一个危险平衡上面，你就是在这个危险平衡度过每一天，只要你今天有哪一点事情、嗯、比如说你的家庭或者是你的个人生活、嗯、感情上，或者是公司跟同事的人际关系假如有的话、嗯、就是反正不论如何，或身体健康或生病、嗯、就是你这个人的生活的任何一个面向，哪一天只要有一项稍微有一点失衡，你就会崩溃，嗯，就是状况很糟糕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工作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然后那状况没那么糟糕的时候的感觉就是比较无力，因为你会觉得我已经想了很多方法要比如让自己写得更快，或者是有没有办法可以更上手处理这些事情，能够更，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是驾轻就熟嘛。然后你的同事也都会帮你做得更好的同事，然后或者是说小主管之类，小主管之类的人都会比如说分享他们的经验，然后我们会做很多经验交流，没有人藏私，没有人就是觉得在旁边看戏，大家都很互相帮助。可是即使如此
还是很辛苦，
还是觉得自己没有进步，然后这个状态会一直维持下去。对啊，那个感觉就会是这个份工作，这个频道跟我本人一定是我先死掉，就是这种感觉。对，
可你那时候有跟你老板说这个情况吗？
就是我们就是，我想一下哦，真的很激烈的发言不会讲啦，当然不会，因为那就是一个情绪上的感受嘛。可是我们在公司里面要讨论这些事情的时候，当然都是基于比较务实的层面去讨论，比如说那可能研究一下你对什么样子的议题比较擅长啊，什么东西你处理起来自己觉得心理负担没那么大啊，又或者是我们要不要观察一下在什么样子的环境你会觉得比较能专心，或者就是反正就是大家就是鼓励你找各种方法，然后我们彼此也会交换各种方法，所以
已经尝试过了，但是还是觉得没有办法。
所以对啊，所以我觉得也不会特地的还要再去跟老板或者是主管或者是同事讲说真的觉得好难哦，我真的觉得做不到诸如此类。因为我们就是一直都有在试图的改善啊，或者是试图的就是进步啊，这样。
我好奇，通常当你们决定你哦，比如说欢欢，你今天你要负责这个议题，然后你要写这个企划这个内容，然后到真的片要拍剪出来上线，是大概这流程有多久？
企划每周的工作量是 1.5 篇脚本， 1.5 到2啦，但是我觉得长期的2是很难做到的，所以大家后来反正大概就是 1.5 左右。然后我们对于一篇脚本应该要花费的工时共识大约是8到12。但是我觉得没有人做到除了老板之外，所以我们可能就是15嘛，15到20。但真的特别难做的事情，真的特别难做的议题，你要反反复复的 一路改到30-40小时也不是不可能。当然这种事情不能常发生啊，一定是因为那个议题非常非常重要，比如说某个战争，或者是某个非常大条的事件，我们要非常谨慎的处理它才会变成这样。可是总而言之，我觉得这也是另外一个压力大的原因。你明知道公司有一个工时的期待，8到12，永远没有办法达到，永远没有达成的那一天，然后每个礼拜都会迟交，每个礼拜的 1.5 都写不到，
长期下来会觉得啊，我怎么一直没有办法达成那个时间。
对，
哇，真的听起来用听的压力就很大。
对，
可是我也不晓得要怎么讲，因为
我还记得你那个时候发的现实动态，
我那时候现实动态超可怕的，
整个很负面，
超级恐怖，
整个觉得我觉得你快要溺死在你的工作里了。
我觉得蛮可怕那个时候。对啊，而且工作的成就感的来源也蛮微妙的， 因为对我来讲这份工作的成就感是我终于写完的那一瞬间，嗯嗯，可是跟拍出来的影片并没有关系
哦，有点像你交作业交完的感觉，
有点像是我完整的处理了一个
专案，
我认为重要的东西，嗯，然后而且我觉得我自己处理的不错，嗯嗯，比较就真的很像是写完一个故事的感觉，嗯嗯嗯嗯嗯，可是他最后被拍成什么样子的影片，或者是观众留言怎么样，那些都不会再对我有更大的鼓励了。
嗯，哇哦，我一直以为是观众的反应这样，
我讨厌观众。
哎、欸，你讨厌观众还可以继续当社群做社群
哦？我觉得是，我想一下，没有，我单纯指的是影片底下的观众
留言啊，
嗯，留言不会特别激励到我们，老实说，嗯，当然，嗯，哦，那个时候我自己有在写一个系列跟心理学相关的，然后那个系列的观众就蛮激励人心的。因为很多人都有一些他们觉得自己很小众的问题或烦恼，然后是跟心理学上的某些理论或是状态有关，可是这个理论太小众了，太少人知道了，以至于大家都觉得自己不被理解，嗯嗯，然后每一次只要有写心理学相关的议题，底下的留言都会让我蛮感动的，因为总是会有人说他一种就是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看了这个影片之后终于知道要怎么告诉自己跟告诉别人我到底发生什么事，嗯，跟一直以来我的困扰我就是要这样解释给别人听，他终于知道自己发生什么问题，另外一种的话就是他知道自己发生什么问题，可是别人不知道，嗯，或者他从来没有遇过跟他一样的人，嗯，所以在这里可以取暖，
让他知道他不是孤单的，
觉得被理解，对对对对，
我要看那个影片，
好，我们有个系列啊，我们有个系列
心理
学
的吗，
心理学系列，
嗯，我等一下就去看，
好，
欢欢刚刚分享的大部分是第一份工作。
对不起，我想到我刚刚自己岔，我刚刚自己就是开了两条岔路，然后我有一个岔没，我有一个岔没讲到。
啊，我以为我刚刚有没有要结尾说岔的不错啊？结果你说
对啊，
岔了还没讲完。
我刚刚有个岔没讲完嘞。好，
刚刚哪个岔？
长话短说，就是我现在离职两年之后再回头去看那个时候为什么离职的那个状态，嗯，反正我觉得，以现在的我而言，我就会觉得那样子的工作节奏根本不适合我，我不能在那种工作节奏下上班。嗯，对我来讲时间是一个很大的焦虑来源，我必须要能够在时程上觉得很安全，嗯，我才能好好的工作，我一旦觉得某件事情时程很赶有压力的时候，我的大脑会没有办法控制，至少要花一半的力气去担心做不完怎么办，嗯，或者是时间好赶时间不够又怎么办，嗯，所以不再用那样子的节奏感工作之后，我现在还有在继续写稿，嗯，我每一篇稿都写得很快乐，嗯嗯，对，
你找到一个属于你适合你的方式，
就是对，然后那个节奏感我就真的没有办法这样子，
嗯，好，太好了，
嗯，差完了，差完了，回来了
OK 可好，
嗯，那刚刚讲的是第一份工作的部分，那欢欢你现在在第二份工作对吧，
可以这么说，因为我没有在公司上班了，
就是接案，
接案公司，
另外一种职涯，对啦对啦，
你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的团队的形态，还有你现在的工作内容。
哦，好啊，总之从自己那边离职之后，我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要干嘛，所以反正我就一直在放假。然后
你放多久？
两个月吧。
这哪有很久？
我也觉得没有很久，我觉得放两个月本来就是应该的。
对呀，啊，
前面几集有一个放九个月，
好好，
哦，对对对，
好羡慕哦。
有一个是放九个月的，因为他在四大会计师事务所。
我想知道他九个月都在干嘛，可以之后聊。
好，之后
因为假放太久，你也必须为自己找一点目标，不然你就会不由自主的想要去上班了。
有啊，他有做一些事情，我们等一下再聊。
嗯，对啊，
你讲讲看你现在这份工作。
好，总之，我离职。那个时期左右，因为也不太知道自己要干嘛，嗯，然后我的同事就介绍了一个他自己在外面接案开工作室的朋友给我认识，嗯，然后我跟他这个朋友认识了之后觉得很聊得来，我们在工作上的价值观还有兴趣喜好蛮接近的，嗯，然后他这个朋友就说可以，那之后如果他有机会接到什么案子，然后有缺企划的话，可以尝试跟我合作看看， 嗯，然后所以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不知不觉的接案到现在， 嗯，对，然后我想想看刚刚的问题是什么，
那你现在个人接案跟以前这个在团队里面工作的感觉有什么不一样，还有有一些观众或有些朋友们他们听的时候可能就想说，欸，他们也想要做自己接案子，那 这件事情要怎么从何开始，
我觉得我是很
幸运，
幸运欸，
人脉
跟很，我是很依赖团队的人、嗯、我离职那么久没有自己去开发什么客户，我就是跟着我现在的同事，他接什么案子我就跟着做，然后另一方面就是回头会接一些，一样会接一些简讯跟自己机器的案子、嗯、然后这个就是我最主要的工作来源，然后因为他们两方都是很赞的团队、嗯、他们都很认真的在经营自己，他们不会让自己倒下所以我依附在他们身上我就会一直有工作可以做就是这样。那我现在在做的事情也是跟做社群经营有关系的，反正就是在做网络行销啊，在做社群行销。
你是一个社群人欸，
可是我就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变成这样
不知不觉成为的。刚好你的MBTI 很适合 ENFP，
就分享自己，
我是外向又乐于分享的个性，
我觉得是欸。
对啊对啊、那这边就是想要问一个欢欢一个最近很流行在社群上面很流行的心理测验型的那种案子。对，那欢欢他这边有做过很多种，想要问说你刚开始第一次做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起源，那最近有没有什么你觉得特别的案例你可以分享、还有你觉得写这个企划困难的地方。
好，我跟同事们一起做的心理测验案子，最大家比较应该广为人知的就是两个嘛，一个是去年的文博会一个形状测验，测你是什么形状，然后另外一个是今年的设计展测你是什么属性，火系还是水系还是土系这类的，这两个心理测验是我们这两年比较在这个圈子里面被认识的契机的起点这样子。然后做这样子的测验
是由你们开始的吗？
可能可以这样讲，就是应该是说心理测验这个形式已经存在很久了，可是这一年来我觉得在行销上有非常多雨后春笋般一直出现的，就是这个变成很潮流的一个行销方法，有可能真的是因为前面做形状很成功的关系，然后大家发现这是一个很容易产生共鸣跟效果很好的行销方式，所以就很多团队都觉得应该也要一起来尝试利用这个工具。
我最近才做一个 Xbox 的
哦，
他测你是什么鱼，
然
后结果我所有的朋友测出来都是两种鱼，然后我们就开始想说怎么会这样，是这个测验只有两种鱼吗？然后每一种鱼都跟一种鱼不合，叫水母，可是从头到尾都没有人被测出水母，终于某个人的老板被测出是水母。
我以为你是水母，
我怎么会是水母？我是和善的红鱼然后我们就不敢跟那个老板说我们是什么因为我们每个人下面那个不合的地方
都跟老板
都有那个水母，
都跟老板相克，
蛮准的
那不是我的老板对对对对对，我没有给我老板做这个活那个测验
我们刚才聊什么
我突然忘掉我们刚才聊什么，
就是
聊到这个案子了。对，就是这个类型的
这个类型，你说比较有名的是那两个，
对
对，然后我就说我最近有做一个
那你有觉得那一个长得跟属性测验很像吗？
很像，我觉得后来做的很多真的 我现在想不到，可是我记得已经做过好几次类似的，我也不确定那是不是你们做的或是别的团队做的，
懂，
可是它长得就跟以前的心理测验不一样，就比较像是有点像是你们之前做形状的那一种。
这个你刚刚问说做这个心理测验的困难，我觉得我们团队近一年来还有持续到现在都一直有在持续的困难，就是我们不想一直做一样的东西，
可是它好像有被局限在一个框框里面，会吗？
我们就是 我前天的时候我们前天然后才找了好几个有在做心理测验的团队开一个就是不公开的就是交流会，嗯，然后我很想知道我们的痛苦是不是别人的痛苦，嗯，然后
就是啊，
是欸，很欣慰耶。我听到大家都这么痛苦的时候
就啊，
可是并不是因为别人痛苦所以我觉得欣慰，而是
有人懂，
大家都很认真的想要突破某些东西，很多人认真看待这个工作，很多人认真看待这个行销工具，让我们觉得很欣慰。因为就像你刚刚讲的，有太多东西都长得太像
了，
那有的时候你不知道别人是不是也认真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只有我在努力，我那么想要做出不一样的东西，但是大家却都好像利用了比较捷径的方法，就想要复制，
可是你认识了很多人，其实大家都有类似的困扰，
就是对啊，因为其实蛮多团队他们我们会观察网络上有哪些团队后来也好像有发展出自己的一套流派嘛，或者是说他们做过很多档成效不错的心理测验，那就会想要知道他们怎么看待自己的成功原因是什么，他们有没有在担心如果大家腻了，如果玩家腻了怎么办，他们有没有在担心这个行销工具还能用多久，或者是要怎么样才能求新求变做出不一样的东西呢，然后所以心理测验的这个形式还能走到哪，还能发展什么变化，是我们近期的苦恼之一，那我本人的苦恼之二是我们做的这个心理测验都是奠基在 MBTI 的这个模型上面，就是一个心理学的理论，但是当然因为我本人也没有受过什么正规的训练嘛，然后网络上可以免费做的 MBTI 测验都不是真的 MBTI 测验，它是一个因为 MBTI 测验是一个有协会吗，有专家吗认证的，反正它是要考证照的东西啦，然后你真的要做你也要花钱去做，所以
你也会怕说你传递出来的讯息是对的还是错的，会吗？
我想想看要怎么讲，我尽可能的了解他，然后但是了解到后来今年一直都处在一个见山不是山的状况里，就是你刚开始了解的时候你会觉得你读懂一个很像学会一个新的理论，读懂一个新的理论，我知道要怎么用它了，可是你要在更深入钻研探讨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没有表面上的那么单纯，就好比说大家现在都知道 MBTI 好，假设刚刚讲说我是 ENFP 的人嘛，那大家对于 E 是什么意思， N 是什么意思， FP 是什么意思，都有一些标签化的概念，方便理解，可是你真的要深入的去了解这些理论的时候，你就会知道
赞
飙车，
你真的深入去了解这些理论的时候就会知道它不是那么单一的标签，然后我就会变得不想要那么粗暴的分类，我会想说有没有办法可以让题目更细致，或者是让文案更细致，或者是我怎么去理解这16种不同的人，有没有比一些非常概略表面性的理解方式还要再更细微的观察，能观察得到吗，能找得到吗，这样子，然后但这就很痛苦啊，因为我们的测验顶多做个12-15题也就差不多了吧，其实你在题数这么少的状况下你要做多精致是很难的，也许在心理测网络上的心理测验游戏这样子的载体上本来就只能简单粗暴的分类也说不定，但这就是我的一个小苦恼啦，然后现在网络上的很多人也反正他就现在就变成一个很流行的标签嘛，我就会觉得看不懂的事情你就不知道怎么讲，就是有点像是大家一直拿一些他们没有透彻的理解的标签贴在自己身上，然后还贴在别人身上，然后我会觉得这种分类有什么正向的帮助没有，
好，那我们要进入那个
好突然
没有没有，我要想一下要怎么转过来。
啊、不过
你转好，因为刚刚都是我一直在问欢欢问题。
好好，不过我刚刚其实有想到一个问题，
是
本来想问，
是
不过后来我自己大概有想到答案了、啊，不过还是可以问一下，就是因为我会觉得这两份工作听起来，第一个算是比较那种类似像 in house， 就是哦你被聘请，然后这样当你那个自习期里面的员工嘛。
对，
那你第二份工作听起来比较像是那种自由接案，只是你这两个案源都算蛮稳定的。
对。
所以感觉我本来是想问说，那你一开始你从这种有可能稳定收入的这种工作，然后变成自由接案的时候，你一开始会有种彷徨吗？是怕说，哎、欸，如果我案子接的没有那么多，那我收入是不会不稳定？
嗯，
对，我刚本来想问这个问题，但刚刚听你自己这样讲，就感觉好像应该算蛮稳定，所以应该是还好。还是你其实还是会？
现在真的比较不会，可是一开始的时候会，因为。对啊，就是刚开始合作的时候你也不知道谁跟你合作会是长期的，
嗯，
然后会很认真思考我要怎么分配每个月的收入来源，因为一个月我能够工作的时间是有限的嘛，
嗯，
然后我有多少时 我要把多少的工时放在长期固定稳定配合的工作上，然后又要留多少的时间去做没有做过的事情，然后他们之间的薪水的高低也会有影响嘛，
嗯、
就是
机会成本。
对啊，反正就很难啦。现在如果对我来讲，现在的担忧就是这两边万一有哪一边，我们不再有现在这么稳固的合作关系，那我就会又回到。担心薪水的问题上面哦、嗯 这个有一个小故事题外话，
嗯，
就是很多人的那个交友对象或是在自我介绍的时候，我是指很古老很传统的那一种相亲之类的，
嗯，
有一个优良条件就是薪水稳定、
嗯、
我以前就想说薪水稳定是什么烂条件，就是薪水稳定这个条件有什么了不起的吗？
结果
哎、欸、真的
哎、欸、落到这个田地、
嗯、没错没错没错，你没有稳定薪水的工作的时候，你就知道稳定薪水有多赞一级棒。
那欢欢，就是你最近这一年有什么，因为现在已经年底了嘛，
对，
即将迎向2024年那对于2024年你个人有什么计划吗？
没有
没有，
我没有办法计划太久远以后的事情
现在就是永远、
嗯、
这是你以前偶像的某首 歌、
欸、歌词对吧？
对啊，
他偶像是谁？
这是五月天的歌词、
欸、我根本要让他猜、欸
oh.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班上都一定会有一个同学特别喜欢五月天，
真的、哦、
然后有一个同学特别喜欢周杰伦，然后有一个同学特别喜欢林俊杰、
啊、
你不觉得吗？
可是他们就那个时候很有名啊，
没有，这三个人一定就不会有人说我特别喜欢孙燕姿，不会。
可是蔡依林呢？ SHE 呢？
不会啊，
不会。
我觉得、就是、
罗志祥呢？
我觉得就是林俊杰、周
杰
伦跟五月天，一定班上就是会有，真的，你自己想一下。
然后我就是周杰伦啊，
我觉得周杰伦是一定有的哦，周杰伦真的是一定有。
我不是说蔡依林他们怎样，蔡依林他们都超红的，只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三个人的粉丝就是会散布在平均散布在每个
非常大众化到所有地方都有都存在，
对，非常好遇到，
哇。哎、欸，真的哎、欸，
对啊，
欸、他们就在沟通一些普世价值吧，是吗 ？I don't know， 我其实不知道。五月天非常普世价值，但是周杰伦是普世价值吗？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你跟他对抗，
我没有对抗意思，
你没有要对抗意思，不一样的 style， 不一样的 style
啊。说到这啊，超离题的，但是因为
不会啊，
超离题的，因为但是我现在只要遇到就是周杰伦的粉丝，都会很想问说，那你现在对杰伦的想法是什么？你现在还喜欢他吗？
哎、欸，他今天是不是上新闻了、
啊？他变那个 Dior 的那个全球代言人。不过我刚刚正想回答你刚刚这一题，
是
我刚好昨天自己在问我自己这一题，
是
我后来在想，我是不是开始要说我以前是周杰伦的粉丝？
希望周杰伦不要听到这个。
我忘过去式。
嗯。
不过周杰伦，如果你有意见的话，欢迎你来当我们来宾。
欢迎。
好好请教你，为什么你现在的作品跟以前有一些不同的风格跟？
因为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篇文章，是在中国的，是微信上的文章，还是扑浪，还是新浪上的文章？总之就是有一个非常资深的周杰伦的粉丝，在前两年的时候写了一封非常沉痛的，就是长篇大论的文，在讲他为什么对于杰伦感到失望。
嗯，
他觉得过去周杰伦曾经代表着 什么样独特的意义，跟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他，他的才华在哪里，然后写到就是近几年他们觉得杰伦放弃了一些曾经很重要的事，然后变成一个不再那么独特或者是价值不再那么有坚持吗的人， 我不太确定，但是那篇文章超级好看，然后自从看过那篇文之后我就开始会想要问每一个杰伦的粉丝，对，你现在还有像以前一样那么喜欢他吗？
我答案可能就是我不知道因为我真的觉得我每次听怎么听都是听前面那几张专辑的歌，
可是你们是觉得说他，我希望杰伦粉丝不要生气，我只是想要探讨这件事，你们会觉得他现在的歌是太流行，或者是内容没有那么深度，还是说没有特色？
我自己讲我个人观点，如果有人要呛我那就呛吧，但有可能我录完我自己把它剪掉反正就是我自己的譬喻方式会是这样，以前我很喜欢周杰伦是因为我会把他形容为流行音乐界的魔术师，对我来说是这样，我每张专辑都可以变出一些新花样，哇我不知道这个风格可以这样玩好酷哦，然后到后来我会觉得他又要变那个猜哪一张你抽的牌是什么，他又要变把手头弄不见，我的意思是说到后来你就发现他大概就长那个样子，然后另外一种感觉是他初期的时候就几乎一年出一张专辑，然后是每张专辑我都觉得超赞超好听的，然后好几首都可以当主打歌那一种，可是到后面我会觉得他有一种好像要交作业交代粉丝我出一张新专辑的那种感觉，然后可能对我个人真的失望很多或者说比较难过就是他最近这一张我很期待，就发现里面一堆歌我本来就听过，会有点凑数的感觉，对啊，但我会觉得好像是有可能他已经进到另外一个不同的境界，就他可能结婚有家庭啊什么什么，他可能更关注在不同的东西上，我比较理性的去这样看待，
但是我觉得这样子的粉丝人都超好的，就你还帮他找理由，就你还会说因为他进入不同的阶段了怎样，可是我会觉得好你进入不同阶段你不要发专辑啊，你有没有心要发专辑发出专辑，
对啊，
我从来都不是杰伦的粉丝，所以我现在就是用一个就是随便第三者的角度在讲这件事，因为很多我记得那一篇文章在讲的就是讲说他觉得周杰伦以前比较真诚，后来会变得很像在追求某种世俗价值上的成功跟簇拥，他们不喜欢那个调调，我觉得并不是周杰伦变了，搞不好他心里一直都想当这样子的人，只是他以前成为不了后来可以了，
哇这是一个很深的话题，
尤其在第58分钟
是一个很深的话题，因为我昨天看了一个泰勒斯领奖的影片，因为我觉得泰勒斯也是有一种音乐类型转变很大的歌手，泰勒斯刚开始出来是乡村歌手，但是他现在已经是流行天后了嘛，对，然后所以他就说这十年来他受到的批评就是很多种，类似说你的歌都太 pop 了，只写你前男友的歌，然后或者是说你的歌不够乡村，你不应该领乡村音乐的奖，然后他后来给他这十年来最后的定义是不管他走什么样的路都是他自己想要尝试的，所以他希望他很勇敢的面对所有人对他的批评，然后他希望跟他一样受到批评的人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所以我在想说那周杰伦他的歌就是变了那他是不是其实他现在生小孩了他其实也不 care 大家这样说他，因为可能他就觉得我现在就是喜欢这种调调，
他一定不 care 我觉得，因为 我有时候另外一方面也不是我在帮他讲话，他可能会觉得说如果一直跟以前一样的风格，比如说你看二十几年都唱怎么样都是 那种歌，那如果反过来如果他变了别人会说我变了，他可能觉得说那 我不管你们，我就做我想做的，
反正我现在就是喜欢唱告白气球，
可是我觉得变了这件事情反而可以理解，可是我觉得刚刚在讲的杰伦的事情有点像是因为你说你很期待最新一张专辑，或是你刚刚比喻变魔术嘛，你觉得他以前本来都会做出不同的东西，可是现在却好像一直是那个叫什么啊，就是炒冷饭，然后我觉得这是两件不同的事哦，他一直变出不同的东西，他可以在同样的风格一直变，或者是就像刚刚泰勒斯讲的他想要转变他的风格了，他在不同的风格上变，可是那不代表他有在炒冷饭，所以那是不一样的，
我知道，我知道。
我们很理性的看讨论这件事情哦，欢迎大家留言。
因为我对啊，我现在也没有再那么爱五月天了啊，
感觉出来哦。我刚刚讲的时候，你居然没有那么兴奋，
因为就这样啊，
就结束了。
因为他们就这样啊，我觉得他们有他们的瓶颈，老实说，
有啦有啦，一定会有的。而且我觉得每个歌手刚出来的时候都会有那种青涩感，然后成熟期，然后最后就会绕入一个回圈。
对啊，
类似你刚开始听五月天一刚开始的歌，然后到后续到现在，
对啊，
就是这样。
可是，五月天有一个怎么讲？我觉得他们还算蛮有良心的地方吗？就是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他们曾经有讲过，他们这辈子只会做十张专辑。就是他们的录音室专辑，
好啦，你是他的粉丝啦，
只出十张。然后他们虽然就是已经成团这么多年了，然后开过各种就是微博演唱会，其实他们录音室专辑才出到第八张而已，然后
才出到第八张，
还是第九张，
所以他们还有一张可以出。
对，然后可是他们并没有，我会觉得，而且这张专辑至少都有隔五年以上，非常非常久，
就真的是
才做，然后
真心诚意的在写这些歌。
不
是为了
产出，是不是真心诚意？我不应该是说，我觉得他们的这个间隔，某种程度上，也许是因为他们想要认真的对待新专辑，也许啦，或者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们都在打游戏跟照顾小孩，
没办法，没办法。
然后，而且因为五月天有另外一个瓶颈是，他们以前是追逐梦想的代表吗？可是那是你还年轻的时候可以唱的歌啊，你都已经这么成功，你要怎么继续唱
追逐梦
想的歌？然后尤其是你避免去讲太严肃的社会议题、政治议题的时候，
哦，他们比较少会碰到这一块。
以前其实会，然后但是就是越来越不会。所以最近不是有个新闻是五月天在中国的演唱会有假唱的风波吗？
哦，对对 对, 对，
就有人说一场演唱会上面有什么什么几成都是唱对嘴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看到有个新闻媒体在论述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讲说因为五月天他们避谈两岸政治问题，所以他们是少数在中国也有非常庞大粉丝群的台湾艺人，然后非常多中国粉丝都帮他们讲话，就比如说要么就是帮他们澄清说没有假唱，要么就是讲澄清说就算假唱又怎么样，如何如何如何，总之他们很受到中国粉丝的青睐与爱戴，然后原因是因为他们不碰政治议题。然后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我觉得他们已经错过了可以碰政治议题的时间点，所以即使我希望他们可以更为这些议题发声，我也不觉得他们现在有任何时机点可以回过头来做这件事。可是我只是觉得我对他们的期待也许是不是现在这样的。
哇，听到两个人在对自己小时候还是再年轻一点青春的时候喜欢的，
因为他们现在能写的东西非常少啊，现在再回去看他们的演唱会，然后演唱会跟演唱会中间不是都会有一些贯穿演唱会的主题，然后或者是会拍一些中场的影片贯穿演唱会的概念。
就你现在还会去听他们演唱会？
就我15年前在听的东西的
一样
概念就一样啊。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再单纯的被追逐梦想这个概念给鼓励到了，除非你讲出更多为什么这件事情那么难，或者是你讲出更多为什么我们现在连自己梦想是什么都不知道这类的事情。
哎，我觉得主要是我们年纪大了，我们已经看透了，也没有看透啊，看到一半了，所以就觉得
我觉得时代本来就不一样啊，以前的人本来就比较容易有很确切的梦想跟目标啊，但我觉得现在的人没有办法。
好啊，好，回归正题。我们邀请欢欢来其实是因为我看到，我觉得我刚刚一直在讲现实动态这个事情，代表我真的用现实动态观察你的人生。
因为我很爱发现实动态啦，是我自己爱说话啦。
他会写很多字在现实动态。
对，
因为你有一阵子写说，你就是你其实已经过30岁，刚过。对，所以你在还没过之前，你写了一些话，写说你很焦虑。
对，
那你现在过了，所以我想问你说，你那些焦虑是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吗？然后你现在真的30岁了，有什么差别吗？
我可以问一下，你记得的我写的东西是哪些吗？因为我忘了。
哈，你忘了，那代表不重要啊，你忘记了。
对，我忘记了。我写什么啊？
哇，这感觉本身这个问句就是一个回答了。
Oh my god， 对啊，其实会跟我的烦恼差不多，嗯，所以我当时才会记住，看完才会记住，嗯，类似说哦，好像别人成就了什么我没有，或者是说好像要完成什么事情可是我好像没有完成，嗯，然后或者是说就类似这种的，嗯嗯嗯嗯，所以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是有共鸣的，嗯嗯，所以我才记得说哦，你也在 suffering 一样的事情
哦。这件事情现在也还是我的烦恼，欸，可是会有一种觉得都已经三十岁了，就别人就不能再用三十岁以前应该怎样怎样来绑架我了，别想这样子的感觉。 就是 这招对我已经不管用了，
用这招反击，
对，就是三十岁以前必须怎样怎样的这个概念对我来讲再也不适用了，
因为你已经三十岁，
因为我已经三十岁了，你想怎么样不然你想怎样。
这招不错。
对啊， 我就会觉得现在在看到任何标题开头是二十几岁应该要圈圈圈的事情，或者三十岁前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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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事情，我就会觉得跟我屁事，就是跟我再也没有关系，我再也不会被这种东西给就是牵制了，
我已经不是那个群体的。
对，跟我什么事啊，
干我屁事，
跟我什么事啊，我已经是个成熟的大人了，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我要说什么就说什么。
不错，赞，我给你一个赞。
我给你两个赞，
谢谢。对，我觉得有一个蛮大的感觉是解开束缚的感觉，一个就是真的觉得说那些三十岁以前必须要做的事情已经跟我没关系了，我做到又如何，没做到又如何，
这是也很像工作的 deadline， 就是对啊，我刚突然想到，因为你就是工作有个 deadline 的时候你会很紧张，所以我现在就是在紧张哦，三十岁要到东西还没做完呢，还没交出去耶，可是如果真的 deadline 跟我也没办法做什么，
对啊，
老板我真的没有做完。
对啊，
我真的没有做完，
对啊，
我需要别人帮忙。
而且我跟你说而且我跟你讲很赞的点是没有人会去讲40岁以前应该要干嘛，所以再也不会受到这种威胁。
可能只是演算法没有推给我们而已。
确定？我不觉得这个社会有在说什么三十几岁的人一定要干嘛哦。
对，我很少听到。
我不觉得有。
我觉得 我个人，因为我是明年满三十岁，我觉得如果当我满了三十岁，我下一个看的时间点就是65岁。
嗯，
对，
跟我一样。我现在对于就是比如说三十岁到40、50岁这几十年间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一点画面都没有，就是一片空白，然后我也不太知道自己要干嘛，就是我完全不知道。可是我现在会想70岁的时候。
你70岁是什么画面？
就是老奶奶的时候，我现在就是看到一些阿嬷，看到一些老奶奶，我觉得哦，我以后也要当这种老奶奶这样子，然后我以后也要穿这种衣服，然后或者说我以后要跟我朋友一起住在什么大公寓里面，这类的话题，就是会想一些非常非常非常久以后的事情。但是其实就像刚刚问明年有什么规划一样，就是我对于这30年都没有规划。
是不是因为20几岁是人生最混乱、最成长、最快速的时期？所以大家对于这个时间点的人也比较，或自己对自己也比较多要求，因为你可能会听到大学生说他们觉得哦，我要毕业，我要紧张哦，
嗯嗯，
对，可是他们其实超年轻，他们才22、21，
嗯，
然后像我们现在这个年纪会想说哦，我要30岁了，我什么事还没做完，好紧张哦，嗯，这样。可是其实这是我们自己很把自己压迫得太喘不过气，
嗯，
但也不是说我们自己故意压迫，是传统社会价值观。因为我后来我刚刚在想啊，我自己个人的主观想法，可能是因为我们二三十岁这个过程，如果假设我们都活到70、80岁、80、90岁，二三十岁这个过程刚好是很多人生大事都发生在这个时间，
嗯嗯嗯，
我说平均啊，就是说哦，
嗯，
就是结束学生身份，然后进入职场，
嗯，
然后跟哦，你可能有结婚生小孩。这比较大条的事情都发生，
嗯，全部都在这
对，这可能大概这10年内。那你坦白讲，你过了30，你后面什么40岁、50岁、60岁，其实就是还好。
嗯嗯嗯。
然后后来就等退休。
嗯嗯嗯。
所以我个人会，所以我刚刚为什么讲30到6？我六五是一个大概讲的数字啊，就是一个真的是60几岁的
讲要退休，就是希望大家可以40岁就退休。
嗯嗯嗯，等等哦。
对，不然我们这样10年后可以再继续录啊，追踪访谈。
追踪访谈，
60几岁退休，我们要再等30几年。
好赞哦，好期待你们追踪访谈哦，超赞的。
就是说，大家好，我是 Takeshi， 我是 Ken Ken， 等一下我把假牙装回去。
超赞，
40岁就要装假牙？
我说六七十，
超死我，
超赞的。
为什么40岁就要装假牙？
超赞的。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想要问的是，刚刚说到在30岁之前这个 deadline 之前你会觉得好像还有很多事情没完成，有很多工作没做完，可是在你心里那些事情是具体的吗？到底是哪些事讲得出来吗？
其实是有，可是我心里其实有时候会在问我自己，这些事情是我自己觉得我要做到，还是我被影响到觉得我应该要做到？
可以举例吗？
类似说结婚这件事情，我其实已经跟我朋友达成共识，我说我一些比较要好没有结婚的朋友，然后可能也单身，不管单不单身，我们都共同认知到说，其实我们在这个时间点完全不想结婚。对不起这些 我有结婚的朋友们，我完全不想结婚。即使 我可以想象，即使我跟我前男友在一起，我也没有跟他说我要30岁前结婚，因为我知道我好多事情要做，而且是我没有办法在有伴侣的情况 或家庭的情况下做，可能会不是不能做，可是会受到很多的局限或束缚，然后或者是说我想要尝试很多东西，然后我跟我朋友都有一样的想法，对，但是大家还是会讲到焦虑，就是说哎，班上已经有10个人结婚了耶，然后我们就想说我们连男朋友都没有对，那个焦虑感是这样子生出来的，可是我们内心其实知道那不是我们想要追求的东西，然后再来是女生跟男生又有点不一样，我们有生理上面不一样，如果说你想要生小孩的话，当然你会有这种时间的压迫，但我觉得如果你没有想要生小孩，时间只是时间而已，就是没有那么重要，对对对，所以我最近就常常会一直问自己说，好，我现在烦恼这件事情是真的我自己沮丧说我没有达到吗？还是说我只是被受到别人影响，然后我自己在那边给我自己压力，这样子，
那在工作上，就是职场的成就上，有觉得应该30岁前做到的事吗？
我以前有梦想说我30岁应该要拿多少钱啊，就是薪水大概要到多少，现在想想这不是我能够决定的事
哦，
对，
了解
对，除非我自己就是当然有些人会很认真说哦，我一个月就是打算要赚多少钱，然后他如果自己稳定的收入没有办法达成的话，甚至会经营自媒体或者是自己做一些小电商什么的，对啊，我是比较懒啦，对，可是我相信想做是做得到，可是对我来说我的成就感是我对我的工作是好，我可以很顺畅的，就像你刚刚一样很顺畅的分享我的工作内容，然后我比以前还要更上手我的工作，甚至可以教我属下或者是我的同事当成他们的 mentor， 对对对，然后有个代表作，这就是我对我自己30岁的期待，并不是什么真的那个薪水啦，对对对，
懂懂懂，听起来有达到耶，
有吗？谢谢，
听起来有
好啦，我还是希望薪水多一点啊对啊，想要出去旅游啦，
哦，那他可以行呢，在30岁前应该要做到的事情的清单里面，你有很具体的项目吗？
其实没有，
哦，
基本上我都做完了，
哦，
就是也不是说都做完
了，哇，都做完了，
我想知道就算是做完的是什么事情，
其实可能是想去几个地方走走看看，然后把想念的书念完，所以基本上对我来说，我大概可能我给自己比较宽松一点嘛，那就很轻松，就达到了。不是因为我多厉害，只是我对自己比较友善、宽容一点。
所以这样听起来，你比较没有焦虑，30岁的焦虑的问题是吗？
没有。
哦，
我个人蛮期待我30岁。
哦，
我个人蛮期待我30、40岁的样子。
怎么说啊？
就希望自己是不要那么成熟一点。就我不知道
成熟的自己，
对对对，就期待自己是希望可以长成那个比较成熟的男人的样子，就我个人可能是不管对于男生还是女生，我个人的审美观还是什么，我个人很喜欢看那种比较成熟的人，有女人味的人或者有男人味的人，然后希望自己是长那个样子，
哦，
对，所以是期待很兴奋，然后这样讲可能有点怪怪的，那我也很期待我的同学，因为我们都同年嘛，我就很期待大家30几岁的样子，因为我20几岁的时候我超级喜欢看30几岁的人，
哦，
对，然后我现在很期待大家长那个样子，
好酷哦，
对，
很正向，
很酷耶，欸，
really good，
没有用这个角度想过耶，欸，好神奇哦，
对啊，
我刚刚想讲什么突然忘记
了，你想讲说什么1小时15分钟这年史上最长
是，等一下我真的忘记了，好，你总结吧。
好，我总结。好，突然来个急煞。 好，
他会剪啊。
好啊，没问题。我刚刚有回答完问题吗？可能没有，但
哪一题啊？等一下，
就是、其实你有，你说你就是管他的，因为我已经过去了。
对啊对啊对啊，有啊有，
其实这是有回答到问题的。
嗯嗯嗯嗯，
对，代表说其实那些焦虑是不重要的。对对对对，
就、啊、我知道，我刚刚之所以要问你们对于30岁之前应该要达成的事情有没有一个具体的目标，是因为我没有具体的觉得我应该要做到什么事，可是我还是在莫名其妙的焦虑，然后我就觉得 这到底是哪门子的焦虑， 我连就是自己觉得应该要做到什么事情都不知道。嗯，
这有可能是可能就真的是受到大家的那个影响嘛，这个社会
现在还在焦虑，
现在就比较
好，可是那个焦虑还是在心里。
我觉得现在那个焦虑就变成一种迷惘的感觉了啦，不是焦虑的感觉了。
迷惘。
可是那个迷惘的感觉就跟我觉得可能就跟年纪没关系啊，就是有很多问题一直在想，答案都还没有想到，就会一直都在迷惘的状态里面。对啊。
可能接下来就是大家要学习跟一些人生中的迷惘还是焦虑去和平相处了。
或者找到自己的方向吗？因为我觉得我今天才在想这件事情，就是我在想说，我觉得小时候还在当学生的时候，有蛮多憧憬的人，或是憧憬的专业人士，哈，就是看你未来想要进哪个领域，你一定会有一些欣赏的人在里面，很专业的工作者，或者是你已经就是欣赏很久的一些前辈。然后可是我觉得出社会之后或是慢慢长大之后，不知道为什么那个目标就不见了，
慢慢的淡化了。
慢慢的淡化了。
还是说是因为我们把精力都放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上面
了？我觉得很有可能
是，所以不再太多有偶像这件事情，因为我们更花时间把自己顾好，然后自己也对自己有一些期待，想要自己成为怎么样的人，而不是只是追求一个另外一个人的样子。
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就是刚刚对，就是生活上面很多事情自顾不暇，所以就没有再那么去找一个追求的目标跟对象嘛。可是这对我来讲没有比较好，我觉得我很需要有一个
追求的对象
榜样在前面，我才知道要去哪里。可是我已经这个角色不存在很多年了，然后就是在哪个圈子也不知道。所以我觉得我的迷惘应该会跟这个东西比较相关。
还要去拜个拜。
欸，
偶像
、OK， 原来是这个部分。 OK， 好的。
哇，不知不觉快一部电影的时间，超猛。
嘿嘿，
史上最
长。你聊得很开心啊。
很开心，赞。
这样就是史上最长了。天哪。
对啊，我们都很控制。
我真的是不够收敛，抱歉。
不会
啊，很棒啊。
没有收敛就让它发散。
对啊，
或者微积分笑话，没关系。
没关系。
我不懂，
所以我听不懂，但大概懂。
好，今天非常感谢焕焕来我们这边，就是分享他的很多故事啊，不管是学生时期啊，然后工作上，或是对于自己人生各个阶段的一些想法。然后
太棒啦，
还要讲很多时事上的东西，然后他的观念价值观，对我来说蛮感动的。今天非常感谢焕焕，
谢谢你们找我来，谢谢啦，
拜拜，
拜拜。